Mandarin Program, DTS, Number 5, 使徒行传。
晋身神学院。听众朋友，我们邀请了各神学院里经验丰富的讲师，在这里主讲他们的专长。现在就让我们一同上课吧。
各位平安，现在我们要讨论《使徒行传》的第五课。第五课，我们的题目是教会的根基，教会的根基。这一段的信息，还是这一段的真理，我们要从行传第一章一到五节来研究，来思想。我先读行传第一章一到五节。提阿非罗啊，我已经做了前书，论到耶稣开头一切守行守教训的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，以后被劫上升的日子为止。他受害之后，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40天之久，见他们显现，讲说上帝国的事。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，嘱咐他们说，不要离开耶路撒冷，要等候父所应许的，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，约翰是用水施洗，但不多几日，你们要受圣灵的洗。首先我们要来看提阿非罗。提阿非罗，这是一个希腊文的名字，应该他是一个希腊人。那么在路加福音第一章里面，在提阿非罗下面有加上大人，这个大人不是说成年人的意思，这个大人乃是一个官行，应该是一个地方官，是相当有身份的人。关于这个大人，我们如果看到行传23章26节，或是26章25节，当保罗称呼菲利斯或菲斯都为大人的时候，我们就晓得提阿非罗也许是一个省长，或是一个我们现在说的州长，或者是其他的官员的名称。提阿非罗应该也是一个基督徒，所以保罗不但是他的朋友，也是都在主耶稣基督里面的人。那么从这个名称的关系，我们就晓得教会的根基有几样，我在这里要提到的。教会的第一个根基是有万民做耶稣基督的门徒，不是当一个民族，是很多民族，包括犹太人、非犹太人，包括平民，也包括有地位、有职分的人。所以基督徒是包括所有的信徒都在里面，这是教会的根基。教会不是一个机构，教会不是一个组织，教会也不是一个名称，教会也不是一个宗教。教会的第一个根基乃是所有相信耶稣基督为救主的人组成的。所以我们感谢主，清楚地看见 教会的根基不在于西方的差会，不在于某一派的神学思想，也不在于某一个宗教的组织，乃在于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不分阶级，不分种族，不分学问，凡信耶稣的都是耶稣的门徒，成为教会。这是第一个。第二样，教会的根基是在耶稣基督守行守教训。我这里要稍微解释耶稣这个名称。耶稣，这是我们中文从希腊文的译音，在希腊文里面它是用耶稣这几个音而来，英文的翻成 Jesus 本来在发音上有一点走样，我们中文的译本的翻译法好一靠近一点，用耶稣。这个耶稣原来的意思就是救主，就是受膏者，拯救人类的那一位。所以教会的根基是耶稣，是耶稣，耶稣基督是对的根基，这是绝对对的。我刚才讲信徒是根基，那是说信徒是构成教会很主要的一部分，但最主要的还是耶稣的救恩，耶稣的救赎，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一切事。所以没有耶稣就没有教会，而耶稣基督所以能够成为教会的根基，因为他是永恒的。在马太福音第16章，耶稣基督告诉他的门徒说，他要把教会建立在这磐石上，这个磐石绝对不是单单字面的意义是一块石头，而乃是按照以色列人对磐石的了解，在以色列人磐石有永久的意思，磐石有避难所的意思，磐石有建筑物稳固根基的意思。所以教会建立在磐石上，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的永恒性，他的神性，他救恩的永恒性，他的信息的永恒性，他生命的永恒性上。而耶稣的生命，耶稣的救恩能成为所有信徒的避难所，躲避罪恶的攻击，躲避灾难审判的来临。耶稣基督是磐石，我们在他上面建造就永远稳固。所以耶稣是教会的根基。在第二节的圣经说，直到他借着圣灵吩咐所拣选的使徒。假如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二章第20节说，并且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反角石。这以弗所第二章的信息告诉我们，使徒跟先知也是教会的根基，但这个根基是在基督的磐石上，基督为反角石，就是反我的头一块石头。所以使徒是教会真理的根基，这个使徒是圣灵吩咐的，各位要注意这件事。所以使徒是圣灵去拣选，圣灵知道哪一个人配得做使徒，做教会真理的根基。而这位使徒要做使徒的，必须经过圣灵的拣选，圣灵的教导，圣灵的带领，让这使徒顺服圣灵的启示，明白圣经的真理，明白救恩，然后去做神要他做的工作。注意，不是人拣选的，是圣灵拣选的。 所以圣灵感动使徒，说出他们当说的话，而使徒所传讲的信息，所讲解的真理，就成为教会建造的根基。假如一个使徒他自称为使徒，没有经过圣灵的拣选，没有经过圣灵传递的信息，圣灵的训练，他如果自命为使徒，那不过是虚假的使徒。在这里又提到圣灵吩咐受拣选的使徒以后被劫升天的日子为止。换句话说，耶稣基督拣选使徒是当他世上的时候所做的，到他被劫升天的时候，好像使徒就没有了。不过我们如果再看行传其他的经文，在耶稣基督以后仍然有选出马提阿来代替犹大的这份，那么这个事我们以后再详细谈。还有其他的，巴拿巴也被称为使徒，还有，所以这里所谈的使徒应该是指着起初的十二个，而且犹大离开以后就剩下十一个。另外一个教会的根基就是在第三节，行传第三节里面说的，他受害以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。耶稣基督受害，但是他从死里复活。这里谈到耶稣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，就是指着他从死里复活，最少有十二次集体的个别的向这十一个使徒第一批的信徒妇女去看。每一次的显现，耶稣都是活的，是真的，是具体的，是整个生命的复活，这是很重要的真理。教会的根基是建立在这位复活的基督上，建立在复活的基督的这一个事实上面，所以没有复活的基督就没有教会，有基督的复活，教会就有稳固的根基。今天全世界的教会在过去2000年里面都经验到这个事实，耶稣是活的，所以教会建立在活的基督身上，教会就稳固了。我们看到历史有一些的教会过一段时间好像就不见了，比方说在耶路撒冷一带的教会，在加拉太的教会，在小亚细亚的教会，我们如果现在到那些地方去看，常常原来的教会就不存在。那是不是因为这位曾经一度活活的基督现在不活呢？不是，那乃是因为那个地方的教会他们在一代的时候接受这位活的主，然后过了一代或是时代的改变，他们就拒绝耶稣，他们就不再个别的跟这活的基督有生命上密切的关系，他们不发光，他们不传基督的真理，他们不传复活的真理，他们不传生命的真理，耶稣对以弗所教会的警告就实现了。耶稣说，如果你不悔改，不把起初的爱心重新买回来，不用起初与主活活的那个经验，还是活泼的那个经验保持到底，耶稣就要把灯台从原处挪去。这一个原则到今天还是应验，哪一个教会不传讲复活的耶稣，不让复活的耶稣在教会里面掌权执政管理，信徒如果不听于这一位复活的主，这个教会的灯台 就要熄灭，灯台就要被挪去。所以耶稣的复活是教会的根基，这是一个不能以别的任何东西来取代的。
听众朋友，你正在收听的是晋身神学院，请继续留心听讲。
教会的另外一个根基就是第三节下半节，耶稣基督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，讲说上帝国的事。上帝的国是教会的根基，他就说上帝国的事就是建立教会的因素。上帝的国表明这个国度不属于世界，上帝的国说明教会是属灵的，是属于上帝的。在上帝的国里面，上帝做王，在上帝的国里面，上帝的权柄要运行，在上帝的国里面，上帝的旨意要实行，在上帝的国里面，一切的事有上帝审判。在上帝的国里，所要做的都要归荣耀与上帝。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复活以后40天之久只向门徒讲说上帝国的这一个真理而不讲别的呢？岂不是耶稣基督在世的时候3年多的时间，无论是教训，无论是行神迹，不都是已经讲明上帝国的事吗？是的，耶稣讲过，耶稣多次的讲，耶稣用教训讲，耶稣用神迹显明上帝的国事。那为什么现在还要再讲40天呢？主要的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门徒的灵受力不够强，所以讲了又讲还是不懂的。因此耶稣曾经责备往以马忤斯路上的两个门徒，他们看见听见主的复活还是不信，这是心里迟钝，心里不肯开放接受上帝国的事实。我们人常用自己的观念来限制上帝的国度，用自己的观念来决定这是上帝的国它不是，这种的有限性去限制神国度的无限，所以就很多不了解了。上帝国的事是教会的根基，换句话说，整个教会要建立在上帝的主权上。上帝在什么地方开门我们就进去，上帝在什么地方关门我们就离开。这也是在启示录第3章主耶稣对腓拉帖菲教会所传的信息，主权在上帝。所以我们当然要尽我们做信徒传福音建立教会的责任，但那个决定权柄在上帝的手中，我们尽所能去做，有的时候可能看不见果效，我们尽所能传福音可能人还不悔改，但这个是在于上帝的权柄。所以上帝的国是上帝的权柄，不是我们的权柄。敌人上帝的国是上帝的旨意而不是人的旨意，神的旨意是从永远到永远，神的旨意有的时候有正面，有的时候有反面。我们人很容易一看到反面的时候就失望、灰心、叹息、埋怨。神在创造里面给我们看见他的旨意，有昼有夜，有光明有黑暗， 我们要注意这件事。上帝的旨意有的时候是光明的，有的时候是黑暗的，我们看不透为什么，为什么？但是如果我们知道这是上帝的旨意的话，我们顺服的话，就像罗马书第八章二十八节所说的，神叫万事互相效力，好的效力，不好的也效力，这是上帝给的旨意。那么这个旨意在整本行传里面很重要，有时候保罗去传福音，彼得传福音，有时候被人接受，这是好的一面，有时候被人反对，被人捆绑放在监牢里面，这是黑暗的一面。可是在那黑暗的一面也有上帝旨意，借助黑暗的一面把福音传到人平常不能传到的地方，能够对那些很少机会来礼拜堂听到的人，在那个特许的黑暗的一个地方也能够听见救恩。所以神的旨意我们要顺服，这是教会的根基的之一，上帝国的事。另外上帝的国，上帝要施行他的审判。我们有的时候很愿意看见这个不公平的事，我们就马上要报仇，他要主持公义，其实这是多余的。我们人常以自己所看到的所知道的当作标准来评论，但是在圣经里面看见，我们人所看的常常是片面的，我们的判断也是片面的，我们的判断常常是根据外表人的行为来判断，但是我们的神是根据内心来判断。所以审判的权柄不在乎我们，乃在乎上帝的手中。比方说在行传第五章，当撒非拉和他的丈夫亚拿尼亚欺骗的时候，彼得不是自己在审判，乃是神的权柄在审判，还有其他的事都是神在审判。再说吧，在行传第十五章，当耶路撒冷的信徒讨论外邦的信徒到底要不要行割礼的事，怎么办呢？最后你看还是圣灵判断，所以在行传第十五章里面说，圣灵和我们定义，审判的权柄是上帝国的事。我们如果了解上帝国的事，包括上帝的主权、上帝的旨意、上帝的审判权柄还是上帝管理的权柄，那么好多事我们就不必去干预神的事情，这是教会的根基。今天我们看见教会很多人的意见，人在掌权，人在审判，这许多的事好像动机很好，但常常就引起许多许多的纠纷。所以我们要记得上帝的国是教会的根基。第五样就是第五节所说的受圣灵的洗，受圣灵的洗。圣灵的洗什么意思？圣灵的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二章十三节有清楚的解释，圣灵的洗就是把不同的种族、不同的社会阶级合为一，洗礼是合一的意思。当以色列人出埃及经过红海的时候，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第二节记载，他们经过海红海都在雨里，在海里受洗归日摩西。那个意思就是说，借着洗礼归于一个领袖，归于一个领导者。我们在不同的背景，无论是教育，无论是社会的地位， 无论是我们的种族，常常我们与别的不同种族教育的人有一个隔膜，很难合一。但是教会在圣灵的洗礼之下，所有的人都合而为一。所以保罗写信告诉教会说，要建立保守圣灵首次合为一的心。圣灵的洗不是一种很特别的感觉，乃是把所有不同的人完全合为一。这个圣灵的洗就是表明圣灵的大能除去人与人之间的成见，除去人与人之间的隔膜，无论是文化的，无论是宗教的，无论是种族的，无论是语言的，完全除掉，好像人在一个水里面完全融化一样。我们中国有一个成语说，水玉交玄，水跟奶混在一起就很难分开。圣灵的洗也是这样，把所有的人都合为一。而这个圣灵不但把你合一，圣灵要保守我们合为一。这个合一不是组织的合一，不是机构的合一，不是名称的合一，那是生命上的合一，那是在灵里的合一，那是在恩赐应用上的合一，那是在信仰上的合一。所以圣灵的洗礼是教会的一种根基。我再稍微做一个结论，教会的根基是凡相信耶稣基督的人，不论社会的地位背景，在基督里都成为基督的门徒还是信徒，这是一个。第二，根基是耶稣基督的救恩，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。第三样是所拣选的使徒，去自行传福音建立教会的使命，使徒。第四样是复活的基督，不但是活复活的，不但是历史上的一件事实，乃是天天活在我们中间的基督，成为教会的根基。第五样是上帝国的事，神的权柄，神的旨意，神的统治权，还是审判权。最后一个是圣灵的洗，圣灵的大能把所有的人在基督里都合为一。这个合一不但是一次，那是永远维持这个合一。所以教会如果有这么多的根基，那就非常非常的稳固。从教会开始到现在，这个根基不能改变，也不能代替。
听众朋友，今天就学习到这里为止。如果你对刚才的课程有什么问题，请来信和我们讨论。同时我们更预备了一本属灵书籍要送给你，欢迎来信索取。来信请寄到本电台通讯处，给陈达光先生收，给陈达光先生收。愿神赐福给你。